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我是唐曼，也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那么在上期节目呢，我们是谈到了一个所有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轻松的学习，并且在这个学习当中呢，去发现我们孩子的兴趣点，培养他各个方面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是围绕着这个方面来展开。
对对对。我们上次是讲3到4岁之前的和7到8岁之前的那么7到8岁以后，上学以后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
那会情况更复杂了，
更复杂。
对，可能对于一个学龄前的儿童来说，家长们都会觉得都是一样的。反正这个孩子呢，他好像基本上表现都差不多。但是一到了读书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孩子的差距拉开了。怎么我的孩子就学习成绩这么糟糕呢？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个天资就不聪明呢？然后这问题就来了。
对 对。
所以我们就关注的是这一块，对吗？
是的。那有一个教育研究机构对某一个省的高二的学生做了一个调查，让他们对自己进行一个自我评价，比如说上课不专心听讲，不参与课堂讨论，走神的，统计的结果是有70%的学生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呢，对学科没有兴趣，形成弱科，有自己很害怕的那个科目，这个占到65%。再比如说没有形成自己有效的学习方法的是占到63%，
都挺高的这个比例。
缺乏积极主动学习精神，比较懒的是有63%。然后说考前紧张、睡不好、吃不好的占到42%。
都是自我评估的吗？
自我评估，就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和判断。就是说其实高二的学生他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是比较完善的了。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和客观的把握哈。那么我们就从这个问卷的结论来看，也能看得出来高二的学生在学校里面的学习不是在状态里面的。
对。
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们要说最好是自己的小孩不是这个当中的啊，不是属于这个里面的，是另外的啊。
最好是那个拔尖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好像从小学往后，特别是初中到高中，就把这个孩子的分水岭就画出来了。学习成绩高的永远只是那么一小撮，少数部分。学习成绩平的和差的就占了大多数。所以刚才这个调查的比例好像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结果。
是是，我们想要我们的小孩是学习比较拔尖的，不要我们操心的。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小孩努力学习我们就满足了。他成绩不好我们也不会心里太怪他，只会说可能是方法啊什么的哈。
对。
如果他是处于这种主观上，上课就不专心，注意力不集中在听，然后又不是很积极主动的参与，然后又不太勤奋，那我们就心里就会有看法。
对于那些经常逃课撒谎这一类的孩子更让家长头痛了。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好的和最差的都是比较少数的哈。这个中间这一大块的可能是
占了大多数。
占了大多数。
就是感觉这个学生很平凡的。
对对对。
就占了大多数。
对，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家长该怎么办啊？就是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小孩他不是学习能力有问题，我们上一集讲的是学习能力，就是他记忆力好不好啊，他的注意力行不行啊，想象力行不行啊，我们考虑的是这个问题。那这个呢，明显他是有记忆力的，他也是有目标的，马上要高考了，要升高三了，但是他这个时刻他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不太愿意做作业，而且有很多逃避的行为啊，又害怕考试，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说不是没有能力学，是他愿意
不愿
意和肯不肯学的问题了。
他没有那个学习的动力了。
没有动力。那为什么他会没有学习动力呢？
那这更是千万家长都会愿意去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广告之后呢，就请你来认真的收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身心灵都健康。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耶耶耶，爱让世界像家园。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那这一块呢，在专业术语就叫做非智力因素，就是说不是他大脑聪明还是不聪明，思维广阔还是不广阔，都不是这些问题，
就是跟智力无关的，
跟智力无关的，是他没有兴趣，没有动机，没有热情，没有强大的行动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对，
七八岁以后这段时间每一个阶段都会碰到这种问题，当他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从非智力的因素这个角度去考虑，就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家长，就小孩已经在学校里面已经很厌烦了啊，然后回到家还是跟他商量报一个补习班，利用假期的时间再去学数学，再去学语言，
这种包其实就是白花钱，根本就没用的。
对，而且小孩会非常恐惧，
对，
会让他就是觉得那种生不如死吧，甚至他觉得他一点点空间都没有了啊。
对，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的非智力因素它其实是后天的一种东西，
是而且是很多原因，可能有的可能就是觉得这个老师我不喜欢，所以就会导致他那门功课就没有学习动力了，还有的可能就会比较早熟的一些孩子，他可能会因为说我喜欢某一个人，我的学习动力就有了，然后我讨厌某一个人，可能我的学习能力就差了。
对对对，这个就是家长，你小孩心里能不能跟你开放，就说其实家长最好的角色是小孩的伙伴，朋友和导师，就是最好不凌驾于他或者是强制他，那么他如果心里跟你开放的话，你跟他有沟通的空间，有那种信任关系，他跟你倾心吐意，那就好办。比如说你刚才讲的，他是对数学那个老师，教数学的那个老师，我觉得他穿那个衣服特别难看，特别土，然后
对，我觉得那个老师讲话让我特生气，他一开口我就觉得很难受，不想听，
我就觉得他好烦啊。
对，有些孩子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小孩是很敏感，对审美也要求比较高的哈，对自己要求高，对别人要求也高。
对，
那么其实像这个呢，就是他只要心里开放就好办。
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
他不喜欢老师，
比如说他不喜欢老师，我们跟他有一个沟通。比如说那个数学老师，他是穿着不好，然后讲话也不好听，但是呢，你高考是有数学这一门课的，如果你这一课变成你的弱项，他就会拉分，就会影响你将来的整个的高考的成绩。
那我知道呀，可是他一开口我就是不舒服啊，那怎么办呢？
这个老师他的这个特点对你的这个影响和冲击力很大，我是了解的，我也知道你这种感受，但是你现在是这个老师对你的这个感觉重要，还是你预备高考的了解和把握重要呢？
但是我知道那个重要，问题就是我虽然知道我的那个学科很重要，但是只要这老师一开口讲话，我的难受就来了，控制不了，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看这个父母跟他怎么去沟通，或者你是甚至换班，但是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换班，就是说父母要有能力告诉他，这个老师他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他是暂时的，但是你自己的人生的路是一直要往前走的，不要因为这个偶然的因素影响了你未来的那个路走的曲折，就是你自己划不来。比如说这么一种说法。
因为我跟韩老师你这样讲，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他就是有一门功课，因为他老师讲话是有家乡话的口音，他只要一开口
不好听，
我们孩子就 就开始难受了，所以他那门功课就特别特别差。
那你就告诉他你不用去学了，你那个课你就在那个课堂上，你就不用去听，但是你回来你自己自学，你自己自学行不行，你给他提供几个方案。
所以他最后没有办法，理科真的那个成绩差得不得了，你只好转科了。
这个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嗯，
就是说你真的就是很纠结于这种主观感受的时候，而且你让他影响到你自己的未来，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哈，学习生活的话，嗯，你让他变成你难受的因素，因为他再难受必须你同意嘛。你说我见到你就是很难受，我同意你给我的这种影响，
嗯，
就是我是控制不了的，我是很被动的，
嗯，
如果他接受这个，那对他将来也是一个经历，
嗯，
就是以后再碰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教训，也是很必要的，
哦，
嗯，他也不是白过的。那再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他就是他喜欢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如果是学习特别好的特别棒的，他也想让自己学习，
嗯，
要提升，
就非常有动力，
就有动力了，就有热情了，嗯，然后就会去加强对自己
的学习，
对对对，嗯，那么其实也应该允许，就是他心里面对他有一种倾慕嘛，哈，
嗯，
而且能带来这样一种效果，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命。
其实非智力因素包括他的学习兴趣啊、能力啊、动机啊、情感啊、热情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在平时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从七岁八岁以后都要拓展他的生活面，就是尽量的让他进入到社会当中去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学校他的那种生活他是比较封闭，然后是
比较窄的，
比较窄，然后是学科的学习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以听和做作业为主，但是人的，你比如说听这样一种学习方式，它的有效性从听到学会去做，它只能够掌握到5%。如果是我自己读，我可能能掌握到10%。
嗯，
如果我是通过去做，比如说做一个实验，我掌握这个知识可能是80%，
就非常高。
如果我是自己掌握了，然后我去教了别人，通过教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掌握的是90%到95%。所以小孩的学习方法现在在学校里面主要的是听和做作业，
就是被动式的学习。
对，那我们回来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家长，他就用采取这样一个方法，就说我对这个知识很感兴趣，你能不能
教教我吧，
教教我。那么小孩回来以后就教他，通过他讲一遍这样一个过程，小孩这一块的知识他就比较好的掌握了。
对，
所以呢，我们做家长的就是除了学校那块的生活我们要了解，跟小孩多沟通以外，只要有可能就带小孩去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了解，去观察。那么我记得我的小孩哈，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外国人很多嘛，那告诉他一见面可以是 hello 打招呼了哈，how are you， 然后是拜拜，就这么简单的跟他说了。他那天正好就是找了那个老外打招呼，老外真的就给他有反馈，对他微笑，跟他挥手。然后我小孩就从此就对英语就很感兴趣了。我小孩他现在是靠英语生活的生存的，他没有
小时候被激发的，
没有经过专门的外语学校的专门的训练。后来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我给他有一个书虫系列的这个英语简易读物，7-8本还是10来本，就是其中拿了一本跟他就前面读了一两页，他就说啊不用了，我自己来读。然后他自己以后就这么读下去，他就已经超越学校里面课堂上学习的东西了。然后他又喜欢看英文的电视和那个电影，到后来就自然而然的就是会去找一些有关的资料去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是很偶然的一个际遇或者是一个机会就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然后
就是关键点是韩老师你刚刚分享到说，就是要开阔这个孩子的视野，比如说带他多走出去进入这个社会。
对，
让他的视野打开以后，他对这个生活当中某个地方激发他的一个兴趣，那可能从此他的那个什么所谓的神经元就连接上了，就被打通了。
他的学习的兴趣，热情动力和一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那种感觉很美好很自信的那种东西就出来了，他就很容易的能胜任甚至超越学校学习的东西。
对，这一点我是觉得比较认可的。我也相信，因为在我身边的有很多基督徒的姊妹，他们的方式就是从这个孩子零岁开始就很注重对这个孩子的培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也很喜欢带孩子比如说游山玩水，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见面认识。
对，
特别是星期天他们会带着孩子去教会。那教会可是一个大家庭啊，这么多的人，这么多
的
孩子，
什么职业都有，
对，形形色色的，高高低低的，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有。那个孩子眼界真的是很开阔。所以我非常非常惊讶，就是我们教会的孩子我怎么看着个个都这么聪
明，聪
明
啊，
对，
聪明伶俐。
我知道的就有几个孩子，他目前都已经把那个什么整卷的圣经的某个书卷能够背下来。
哇，
我真的很了不得。我想一想我那个时候
那么小的时候
怎么可能
所以就是说让他能够进入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比如说像领到教会来，进入到教会这个大家庭来的时候，这本圣经很多人活出来了，做到了，然后他的言行举止，他的思维，他的做人，小孩都看在眼里的。那这本圣经它就不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是，
那么小孩对他的理解，在背他的时候，和我们不了解教会生活和我们人的
不一样，
灵性生活的，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确是不一样。你看，我知道的一个孩子，有一天因为一个事情，他发脾气了。你妈妈让去做，他不做嘛，就发脾气哭闹。后来妈妈就没理他。 等到他的哭闹停下来以后呢，他就跑过去跟妈妈道歉，并且还拉着妈妈跪下来祷告，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吧，刚才我发脾气了，我对不起我妈妈，也求你安慰我妈妈，让我妈妈不要生气。我看那段
太棒了，
真的，我觉得这孩子那也是零到三岁的孩子，
哇，真是不可思议啊。
是啊，
这种灵里面的那个，
对啊，
然后他的聪明，他的机智，你看，
对啊，你说他的什么东西都被激发出来了，那些潜能啊什么，
是是 是, 是，
健康问题源自心灵，健康秘诀来自生活，找到健康密码，打开健康之门。
身体健康很重要。
每逢周二，嘉宾海洋老师做客爱心，与你关注身心灵的健康。
身体健康很重要。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rxin 圈 a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他不被拘禁在那个比较狭窄的生活范围内的时候，他的视野，他的心胸比较广阔的时候，他会有对自己有要求，有担当，
是，所以就是在孩子对学习已经失去兴趣的时候，那么家长要找的原因就是要想一想，这个孩子是不是他被局限的、限制的
太
久了，太
窄了，对对，
那么就要帮助，设法帮助这个孩子能够打开这个视野，
是的，
才能打开这个局面、这个困境。
对对，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说的啊，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啊，你考不上大学呀、你将来就不顺了。然后就找不到工作了，那其实可能这个没有太多的用处。那么实际上学校的生活我们是要有一个配合，那么我们家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教学机构，是有亲情的教学机构，和培养人的机构，也更能够按照他的需求去帮助他。他有的是有兴趣的，有的是没兴趣的，有的是有感触的，有的是没有感触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哪一块就对他是有触动了，有可能既帮助他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学业，也有可能让他知道了自己不喜欢哪一种生活，然后对他将来他要选择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主见。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更加重要。
对，
我们很多的孩子就即便是读完了大学出来，他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然后这是最麻烦的，
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上就发现很多年轻人他跳槽跳得非常频繁啊，进了这个公司发现做一段时间我不喜欢这个工作，那喜欢什么呢？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再继续跳吧，
再碰，
对，就这样的不停的跳。是啊，他还年轻，他可以这么跳，但这个时间是很快就过去的，
而且他的这样一个履历，对于下一个或者是真正他喜欢的那个用人单位来说，他是一个不好的履历。
对，就是你永远没有在一个地方去扎根过，
你不稳定，然后这个用人单位他也能够感觉得到你其实在人格上还是不成熟的。我们知道教育一个是教化，另外一个是育人，就是教育要让他成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学校的教育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我们家庭要担当更多的责任，要更多的引导孩子走向社会，特别是假期的时候啊，
是
和他那个业余的时间，可能不是说更多的是提升他的某一个方面的技能，
对对对，
或者是更多的提高他的智商，而是提高他的非智力因素。那么如果我们一直是把它放在真实的那种环境下让他去经风雨见世面的话，他很早的就能够比较实在的把握自己知道要什么的时候，那么他对学校的学习他也就比较能够快的适应，也能够比较好的去管理自己和要求自己担当这一方面的责任，然后能够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个阶段。
对，所以了，就是我们曾经在一期节目里面谈到的，在孩子的假期，与其把他关在房子里，或者把他送到某一个培训班里面，就真的不如把他送到大自然，让他去参与到这些大自然的生活当中，
真实的生活环境当中来。
对，
让
他
了解自己，不光是开阔视野，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当中他了解了自己，
对，
认识了自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自我意识。我们知道就是比较成熟的人的话，他是有比较健康的体格，健康的性格，健康的人格。
对，
那么他的体格的健康，他的性格的健康和人格的健康，都来源于他的比较客观的自我意识，就是知道自己究竟是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实际上能够相互依赖，相互依靠，相互相爱，那是一种健康的心理。这样一种人格，他是要在实际生活，比如说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大自然的生活等等这个当中去不断的去锻炼出来的。
对，
不是说是在一个教室里面或者课室里面学某种东西学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不注意观察，或者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刺激和环境让他去了解自己的话，一直是用一个人为的环境去把他包裹起来，用我们过多的疼爱去宠溺他，太多的技能和技巧或者是智力的东西去武装他，
去束缚他，
实际上是束缚他，
对，
最后不会有助于他整个人的全面发展，
对，
反而是约束和限制了他人的全面发展。
这个很关键。
是，
读书使人宁静，帮助思考。我喜欢读书。
可茫茫书海，如何选择一本合适的书呢？
每逢周三，读书吧为你推荐各种好书，快来读书吧。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抬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依然是围绕着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轻松的学习，愿意学习。那么这个话题呢，韩老师关键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家长们，你要学会去通过非智力因素这一块来去开拓你孩子的视野，让他在面对这个学习的压力当中他能够认识自己，而不是说仅仅是局限在课堂的学习，或者是家里面那个小小的他的那个空间的去学习。
对，或者甚至帮他找补习班的学习。
对、就是当这个孩子他开始对学习读书
厌
产生一些厌倦的时候，
这种方法是无效的。
对、就是这种压力是无效的。
要另辟蹊径。
是的，那么我们的家长们想一想，怎么样去激发你的孩子，重新让他回到那种天然的
生机勃勃的不断成长，
是
快乐健康，而且是肯定会有用的哈，有利于社会，有利于自己的人。
是的，好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对教育孩子、培养孩子这一块呢，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或者说有非常好的经验，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 良友的拼音.net。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我要大声唱，我是多幸福，与你一起快乐，一起成长。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在一起。
谢谢你。